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10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这个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美国的这位新老板，就是新总统川普啊。因为他一上台之后，立刻现在开始就开始查账，然后呢要整顿所有的政府部门。那么他现在把这个 Elon Musk 这位全球首富呢加入了他的团队，那么也成立了这个政府效率部，现在正在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那么来，我想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这改革，每一天都有新剧嘛。您来看一下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教授请。
Donald Trump 政府啊，这个上台还不到一个月，那么对美国的各个联邦的部门进行瘦身的活动，行动的非常的大，因为用伊隆马斯克去做。我呢，原来在他上台以前呢，我也知道他宣布要伊隆马斯克成立一个政府效率部，这个叫做 DOGE 这四个字 DOGE。他成立了这个部门的时候，我估计呢，他大概要用20-30个人啊。并且呢应该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结果没有想到上台以后呢，他突然间就命令伊隆马斯克去找人，伊隆马斯克呢就找了6个小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19岁，6个人里面据说有3个大学都还没有毕业，这6个孩子根本完全没有这个对官僚机构的这个认识，在政府部门里面谁都不认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这个概念。伊隆马斯克呢就是看中这一点，第一个就是6个人呢网络特别的熟悉，对数码对云计算非常熟悉，第二个呢他对官僚系统一无所知，所以上台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部门呢去查，那么查的几个部门呢，有些部门呢一查出来这个部门呢乱得不得了啊，比方说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国际开发署呢就是美国政府拿钱给各个国家去这个支持各个国家的活动吧，这个里面就多了，那么这个钱呢就给出去，那就每一年都有200多亿到300亿美元的这个费用，多的时候达到500亿美元。这个国际开这个国际发展署或者国际开发署，他那个每年的这个几百亿美元的开支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就他们知道。这个国际开发署在全世界他雇佣的人有10000多人啊，有些说19000人。那么有一支庞大的队伍，而这些人呢把钱给到哪谁都不知道。那么当然呢，这些钱我们心中也有怀疑，可能给到一些政府或者给到一些地方组织就不知道了。那么结果呢，等到这个伊隆马斯克雇佣的这6个小青年上台去查这个国际开发署的这个账的时候呢，原来查出来呢这些钱呢一塌糊涂，那有些钱呢就给的根本就不是地方，比方说有钱给到哈马斯，这个不知道怎么七转八转就通过美国政府的钱就给了哈马斯去打以色列，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有没有钱流入真主党也不知道。那么还有很多钱呢，就甚至给到一些美国政府最不喜欢的人，就各个地方都给钱。这个由于这个国际开发署呢从来都不对外公布他给的这个大概的对象，所以呢这一锅水呢没有人看得清楚。那没有想到这次呢 Donald Trump 用了一个奇怪的办法，找了伊隆马斯克这么一个精明的一个企业家，而这个企业家呢找了6个啥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就只是去算账去对数字，结果没几天就对出来了，这个国际开发署的问题太大了。前面说这个国际开发署乱成一堆乱麻，都没办法重建，本来说查出问题关掉一些开支就能够重建这个部门，结果这个部门呢一查出来是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去修整，所以呢最后决定把这个部门呢首先第一个放到国务院之下，就放到这个 国务院的管理的一个部门，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第二个，把这个部门基本撤销，10000多人的这个雇员全部解雇，只留下300个人去打点这个战场。那这个呢就狠了，就上台就关闭联邦部门，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见过美国哪个总统上台就去查，查完以后就开始关部门。我估计美国联邦政府这个100多年以来，这个里面到底怎么运作，里面有什么样的规矩，都没有人去查他们，因为他们呢就是按照这个惯性的力量一直就顺下来了。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这个政府就没有公开过，所以有很多部呢，就老部，这些部像财政部啊，像这样的部，那基本上就没人动。好像国防部啊，那是谁都不能碰的。国防部用多少钱，谁敢说？国防部的官员给多少的工资，也没有人说。所以呢，就是一笔糊涂账。但是我们所知道呢，就是这些部门的开销都非常大，就是每年的联邦政府的预算拨款交给这些部的钱相当的多。所以伊隆马斯克呢，这次一上台，首先呢就是瘦身计划，上身以来他就雷厉风行的就想办法，大概有10000个公务员呢会这个离开。他现在有个讲法叫优离啊，指定某月某日以前，如果你提出要离职的话，叫优，就是优待离职，也就是说你宣布自己离职，给你拿8个月的工资，你就走了。如果你不优离，那就是解雇，那就没有。所以呢，估计现在有10万公务员呢都会采取优离的这个方式。那个大家说，那这些人都走了，这个问题，这个美国政府怎么运作下去呢？这么大一个政府，得得人干呢。伊隆马斯克的终极目标呢，那就是大部分的事情用这个 AI， 用人工智能，用机器去取代人力。那么有时候想起来有些荒诞，但是现在按这个机器人的他能力呢，他真是能够做得到。他的团队呢，这个呢就大量的使用 AI。他的现在呢，他这个把这个各个这个政府的数据拿到，比方说财政部长签字同意他拿到财政部的绝密的这个数据。那么他是6个算法专家就进入财政部的数据库，就用这个 AI 用人工智能去算，那么算出来呢就知道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那么这样呢就慢慢的去找了。按照这个做法的话，把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加入大规模的这个人工智能去算，那样呢就可以找到了哪些部门这个耗钱太多，没有达到目标。那么其中呢，这个有一些部门呢干脆呢就把它废掉，或者有些部门呢就利用人工智能为主，人工少数的作为取代。那么其中呢压得最厉害的有几个，那有几个，当然一个是美国总务署了。美国总务署是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这个呢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大部门，对这个呢它的施压是最剧烈的，因为这个部门用钱太多，并且呢对外完全不透明。所以呢很多人看美国的笑话啊，这几天我看见网上讲笑话的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人呢就说美国这下把自己整垮了，中国呢就得利了。这些讲法当然呢有他的个人的这个倾向性，希望如此。但是我自己觉得呢，美国的这个官僚政府啊，这个已经这个积累的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敢于去碰他们。比方说国防部得用多少钱，联邦调查局在干什么事，还有这个中央情报局在干什么事，这些部门碰都不能碰。我们只能看电影，有时描述一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到底谁有多深呢？谁都不知道。财政部、教育部啊，美国这个各种各样的了，特别是这个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刚才讲过的，还有这个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那就是要实行多元化了。CDOEC， 还有这种机构，这些机构呢，已经呢都被一个个的去查。 那个伊隆马斯克这次查的力度大，他根本不是说把你改一改，他是有些部门彻底的就给你关掉了，其中有两个部门是没有了，一个部门呢就是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就是让一群官员要保证联邦政府要在性别上面达到这个合适的数字，在种族上面要达到合适的数字，在性取向方面要达到合适的数字，而不是这些人呢有没有能力。这个部门呢 Donald Trump 或者伊隆马斯克觉得这根本是没有一点意义，所以呢就把这个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英文简称叫 CDOEC, 就把这个委员会呢把它撤掉了。现在美国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执行委员会。还有刚才说的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简称 USA, 啊，这个是拿钱出去养人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呢也基本上撤销，那并且呢把这个对外援助的资金呢冻结一段时间，慢慢再看哪些需要。那么今天我看见华盛顿邮报就说了，政府效率部他每一个钟头都在这个华盛顿政府呢去查新的部门，并且这六个小伙子啊干活特别勤快，一上班就查，一个一个部门的查，所以呢在华盛顿 DC 呢引发了新的混乱情况。他们呢在不同的这个政府之间呢他们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啊，比方说在这个机构高层他们想办法呢去收集敏感机密的资料，这些内部材料。而 Donald Trump 的政府的做法呢就上台先去委任这个新的部的部长，比方说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等等，把这些部长都安插上去了，然后这六个人再去查。那么部长的签署是允许查，所以这样呢就查就没有问题，这个两手打得非常的顺。哎呀，他在上台以前我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做法啊。那么这种呢就非常的这个强硬。他采取的方法不光是说要减少预算，根本就是把部门撤销。政府效率的部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标有几个。一个呢就是撤销大量的不做事的文职人员啊，军人不撤，文职人员要大撤。第二个要缩小政府。大概要在联邦政府里面删减大概 10% 的人力，现在太大了。并且呢这个联邦政府呢要降低对私人企业的监管。那么联邦政府呢所提供的服务要减少，要降低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呢能够更快更积极的回应总统的命令。这就像把它搞成一支很小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呢是一个是忠于总统，第二个呢能够迅速的做出一些举动。那么最终的目标呢就是用机器取代人力，那么用这个把大量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数据呢就交给 AI 来处理，就是人工智能处理。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几天的报道来看，这个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他们的行动呢已经慢慢勾勒出他的终极目标。那么政府效率部呢他是想办法用科技来取代公务员，他们将大量的政府记录、大量的政府的数据输入给 AI 工具，从里面呢就找到不需要的联邦的这些项目，并且呢是确定哪些人力的工作能够被 AI 来取代啊，如果能够取代，那这些人呢就不要用了。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政府效率这个部门呢，就是他们是伊隆马斯克这六个人，他们现在做的动作最激烈的是对美国总务署，就前面讲过的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那么有一个官员不愿意暴露自己名字，他就说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用机器取代人力，能用机器自动化的事情全部会自动化，人力呢就大幅度减少。那么另外呢他们还要大幅度的削减政府部门的预算，那么很多人呢已经现在担忧了，说行政权扩张而搞到立法机关呢都没有什么权。
OK,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老板，现在呢正在大力的整顿当中哦。然后呢，现在呢，最近的一些新闻就是他开始发现，就是政府呢也给新闻机构一些资金哦。那么后来发现呢，这些媒体并没有给予共和党公平的机会啊，所以呢，共和党的川普总统呢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事他知道啊，那就要把媒体的这些资金全部给砍掉。那么这些媒体是谁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介绍吧。是谁
？David Sacks 现在当了这个 White House AI and Crypto Czar， 这个 Sacks 呢直接点名。说到政府拿钱的有些新闻机构，一个就是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在联邦政府拿钱，所以纽约时报当然是要唱衰这个说要削减预算的。还有就是 Political， 我们经常引用的这个新闻的一个频道叫 Political， 我们译成政客。另外呢，这个新保守主义的杂志叫标准周刊，叫做 Weekly Standard，这个 Weekly Standard 的老板，这总编叫 Bill Kristol， 说他这个人呢直接就在联邦政府拿钱，所以他通过 Weekly Standard 发出来的所有文章都是反对伊隆马斯克去削减预算的。还有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呢，就是外国人啊，匈牙利的这个最亲俄罗斯的这个总理，这个 Viktor Orban， 这个奥尔班居然呢在美国拿钱，拿这个钱呢来唱衰美国在北约里面作乱。还有波兰本身的左翼的反对派，就是同意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不同意乌克兰呢去反击的，还有 BBC 啊，这个呢这些集团呢都靠一个单位给钱，就是给他们关掉的这个 USA 美国国际开发署，靠他给钱。这个机构每年的拨款大概500亿美元，每个礼拜烧掉10亿美元，是给了这些单位，纽约时报、政客，这个标准周刊，这个 Bill Kristol， 乌克兰是给军援，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这个还有波兰的左翼反对派啊，还有 BBC， 这样呢每个礼拜都给钱，就用烧钱的方式去为这个左派白左呢去拉舆论。所以呢这句话一说出来以后呢，我现在这大概有些事情就清楚了，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上台马上就把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呢把它关掉，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个 Sacks 呢就评论说，左翼呢就一向自己说自己是人民的运动，是人民革命啊，不断强调自己是草根性，但事实上呢，这根本不是从下而上的，是从上而下的，由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给钱，让他们呢去说这个草根的话。华盛顿政府用撒钱的方式支持全球的左翼集团啊，甚至呢有很多左翼集团根本不是美国的，是海外的。那么这个 Sacks 就进一步的就质问了，如果没有这些资金，全球左翼政策这真正支持度有多少？如果美国政府不给钱，这些左翼它到底还能够存在吗？美国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 DOGE 啊 ，Doge， 伊隆马斯克在8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写文章说，美国财政部每年都向身份不明的个人发放超过1000亿美元的福利金，啊，就是这些人呢，这些身份不明，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或者这些人呢身份本身有问题，而美国呢每年都要向这些人呢发这个福利金。他说这个举动呢简直荒唐至极，他说呢必须立马解决。他就说了，他说我昨天 我这个小组这六个年轻人就查到了，每年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福利金发给这些人呢，是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就是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人呢，就是没有交过税，那你发钱给他干嘛呢？还有些人是拿临时身份证的，也就是还不是这个永久居留证，是临时身份证，也给补助。如果这个属实，那是非常可疑的。那么他说，伊隆马斯克说，我问这个财政部的人是不是能够大概计算在这个数额里面，那么被贪的是多少。财政部的人的说法呢，大概说呢，大概是你现在估计的一半的左右，也就是每年500亿美元，这点大概没有问题。也就是财政部自己的人看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被已经这个瓦解掉的、被关闭掉的国际开发署每年用的这个500美元，这个数字大概没有什么错，也就是每个礼拜给10亿美元。马斯克说，他这是荒唐至极啊，立马就要解决。那当然呢，这个现在呢有人告他，这个告他人当然又是纽约州的那个总检察长啊，这个拉迪西亚 James 啊，这个人搞得多了，他这个人不停的搞。这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呢是事多的，他一下子告这个，一下那个，现在呢干脆呢就拉了这个19个州的这个总检察官就一起打诉讼，那都是这个 Leticia 拉牵头去找各个州啊，就是民主党的州的检察官一起来告，就说这个总统 Donald Trump 允许伊隆马斯克访问政府的计算机的系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保护的措施，说这个呢是没有能够忠实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那么所以呢，当然联邦法官要叫恩格尔迈尔在8号就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就现在呢不许伊隆马斯克掌管的政府效率部呢接触美国财政部的敏感的材料，但伊隆马斯克8号就是说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并且有1000多亿美元是发给了这些完全身份不明确的人物，现在不让查，把这个事情也把它摁住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7号8号这一天的变化，我们知道呢问题大了。那不管这个纽约州的这个 Leticia James 到底他怎么告，是成功是不成功，但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冰山一角啊，里面的水呢就太深了。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授权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呢还另外去查美国国防部的支出，这个呢又引起美国舆论的高度的震动。因为美国政府部门当中拨款最多的就是国防部，但是呢它的花费是最不透明的，因为军事目的啊保密嘛，五角大楼从来没有通过这个财务审计，就连美国媒体也对它后面庞大的支出的黑洞呢有批评，但是从来不让人查。今天呢伊隆马斯克呢就开始动手了，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彻底清算五角大楼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军工利益的复合体，外界认为前景恐怕不乐观。因为呢，这个就按照美联社的讲法，美国国防部现在在美国政府当中的预算拨款是最多的，年度的预算超过大概8000亿美元，多大一个漏洞啊！但是到底说五角大楼后面的财务黑洞有多大呢？没有人说得明白。那个由 Donald Trump 任命的美国新的国防部长这个 Peter Hegelus 这个海格塞斯在7号就说了，他说我们将集中精力确保在 Donald Trump 的第二届政府的4年结束，五角大楼能够通过一次干净的审计，也就是准备用4年的时间把五角大楼算个干干净净。因为这个里面太复杂了，你报一个数字要多大谁知道啊。现在五角大楼的审计问题呢已经成为美国军队和军工企业这种利益复合体的腐败的标志。2020年的11月份五角大楼公布了2020年的财政审计的结果，连续第7年没有能够通过审查。当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和首席财务官的这个麦克德，这个 Michael 说这个结果呢并不让人 觉得奇怪。我知道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似乎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呢，这个呢就要想办法在如何理解财务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方面，我们能走出困境，因为从来没有人讲得清楚五角大楼到底怎么用钱，用了多少钱。美国田纳西州的联邦众议员叫做伯利特啊，这个的 Dean Pollitt， 他在社交媒体上讲，五角大楼去年是第七次没有能够通过审计，没有完全解释8240多亿美元的预算的支出的状况，我们应该感到汗颜，这个不得了啊，这有大漏洞。美国的星条旗报也说，五角大楼是唯一的一个从来没有通过财政审计的美国重量级的国防部门，因为它有军事的保密性，从来没有通过，因为组织架构过于庞大，五角大楼的审计工作呢一直拖到2018年才开始，并且每年呢只是进行渐进型的这个改进。国会山报就说呢，在2023年的财政预算当中，五角大楼有一半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入账的，这个也意味高达19000亿美元的资产是下落不明。星条旗报就说，审计显示五角大楼长期以来存在报销款项的违规、报销金额超标这些问题。2016年财政年度、2018年财政年度一共有96500亿美元的差旅费是不合规格报销的，就是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么讲到五角大楼的军费开支的腐败呢，公众首先想到呢就是买一个马桶盖用10000美元，几千美元买一个咖啡杯，这些呢都是高得吓人的高价格的采购的项目，在美军的开支里面呢，这就只能算是毛毛雨了。美国有个重量级的参议员就是 Bernie Sanders 啊，他就说美军的资产管理完全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五角大楼甚至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所有的建筑在美国的什么具体的位置，他都讲不清楚。这个 Sanders 的高级助手说，五角大楼一直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雇佣了多少承包商、分包商。2018年五角大楼国防后勤局发现超过8亿美元的建设项目呢没有书面记录，这个钱呢用在建筑上。同时美国的承包商呢正在生产美军可能已经拥有足够储备的武器系统和备件，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的库存已经足够了，现在还在生产，又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好的，我们呢继续再谈。
OK， 来我们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呢开始查国防部，那么国防部呢这是我们国家在每一年的预算里面都是相当庞大的一个部分了、但是不管是哪一个部分，它都需要对于这个金钱的这个使用还有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它都需要做一个审查。好，但是国防部这一块呢在过去的政府里面呢好像就是没有做的那么仔细，所以现在呢新老板一上台马上就开始查国防部，然后国防部里面呢也是有一点乱。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教授带我们来看看国防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到呢现在查国防部，国防部的问题呢就非常大，因为国防部它的开销没人能够问，然后它也没有通过审计，连续7年都没有通过审计，但是呢国防部照样的开支每年8000多亿美元就这么用下去了，用来干嘛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查。有些说五角大楼呢对外面呢就搞各种各样的承包啊，这种飞机另外一种这个导弹要定多少，到底为什么要用，它就是这么定，没有人能够，所以呢他们呢在这种没有人能够问责的这个机制里面， 国防部呢应该获得高额的回报，因为大概呢五角大楼的预算有一半是流向了武器承包商和相关的企业啊。我跟你买飞机，那给你一个甜头，价格提高很多，你给回报，这就是腐败了，这个典型的。那么其中呢有些点名道姓的例子，一个呢就是 F-35 的隐形战斗机的项目。那么原来呢它的目标呢是做一个便宜的飞机，让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他们都用同一种飞机。这样的飞机设计呢，这个通用零件后勤通用化就减少支出了。那么这个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省钱，但是现在呢就演变成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购计划，这个 F-35 A 型、 B 型和 C 型都完全不同，它的长短高宽和它的机动性能都不行。其中 C 型呢是个垂直起降的， AB 型呢是不能的，每一种形状呢据说有特点，但是呢这三种飞机是不同的飞机。那么这个不同的飞机你怎么能够达到通用化呢？所以呢这个后勤通用化这个作用呢就没有出现。就在整个这个服役的过程里面，这个 F-35 呢现在已经花费了17,000亿美元。那么但是呢这个美国政府对 F-35 的项目的审计呢遇到重大的障碍。这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说法就是说，五角大楼完全依靠承包商的记录啊，就是讲，那么承包商就说我全球备件库里面 S-35 的备件的成本、总数量和位置，那么到底这个承包商拿了多少钱呢？搞不清楚。五角大楼估计呢，承包商拥有大概 F-35 零件是已经超过了2200亿美元，那么这个数字呢，可能被大大的低估了，可能这个拿的钱更多，存的东西更多。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汇报丢失、损坏或者销毁的这个 F-35 战机的备件呢，超过100万件。怎么会这么高的损坏率呢？怎么会这些都丢掉呢？不知道。就光是这个过去的五年里面，洛克希勒马丁公司的这个丢失、损坏、销毁的100万件这个 F-35 战斗机的备件，价值超过8500万美元。但是呢，五角大楼呢，现在只能确定里面的2%这个数字，其他的都不知道，就是他报上来的。因为这些数据呢，主要靠洛克希勒马丁公司自愿报告，那他不自愿报告，你查都查不出来。那个有一个人叫做谢伊阿萨德，他在1990年代是担任这个国防巨头，就是雷神公司 Raytheon 这个公司的这个执行副总裁了，就是副 CEO， 并且呢也是合同谈判代表。后来呢他受聘当了五角大楼的资深的谈判代表，负责对防务企业的合同进行审查。阿萨德最近在接受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说，他说现在美国国防部的问责制度呢已经崩溃了。根据他的说法，上个世纪1980年代，美国有很多防务公司，他们之间呢互相激烈竞争，因此呢美国政府有充分的选择机会。而现在的这个困难呢是开始于1993年，当时五角大楼以降低成本为理由，就要这些防务公司合并，并且将51家主要的承包商合并为五大巨头。那么所以呢，五角大楼呢失去跟防务巨头谈判的余地，因为没得选的只剩五家了，原来有51家，现在剩五家。这是1993年开始的。到了21世纪初期，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当时五角大楼采取了另一项节省成本的举措，撤销了大部分负责谈判和监督国防合同的员工。五角大楼高层当时的说法是相信这些防务巨头呢能够自我监督，结果呢是恰得其反。按照阿瑟的说法，所有的装备价格在这个以后就已经开始上涨。这个21世纪开始啊，比方说举个例子啊， 现在经常见的在乌克兰用的这个叫毒针或叫毒刺的导弹，它的成本价钱1991年是25000块钱一枚，就打一枚打20000美元。那么现在用往乌克兰的同型导弹的成本呢是40万美元。哎，我们想想91年那没有改变了，同样一个导弹1991年是20000块钱一枚，现在是40万块钱一枚。那么即便考虑到这个这么多年来的通货膨胀，基本上也是涨价了7倍，这个就没有道理了。2015年的美国军队的这个谈判调表也发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他的分包商波音公司对这个爱国者三型的拦截导弹，它的这个采购协议当中利润率呢高达 40%， 就每打一个导弹有 40% 的钱是他们赚的，这些公司呢都肥了。从我们今天讲例子的这个阿萨德的这个介绍可以看出，现在五角大楼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找的。但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五角大楼从1993年到现在为止会接连出台这些昏招呢？那么对于美国的军工利益的符合体而言，这些真是昏招吗？还是有心做招去搞钱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军工符合体之间的利益呢是盘根错节的。几十年以来，五角大楼和军工综合体呢一直是受到批判，就说大量浪费、欺诈、财务管理不善。比方说通过美国特色的这个政治军事的旋转门，大量的美国军队的高层将领退役以后就转入了防务企业，并且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影响力为军工集团的争取巨额的利润。原本美国国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美国军费的滥用行为，但实际情况呢是每年国会都投票通过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而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些人呢，这些国会议员呢都选择在武器和战争上花费数不清的资金，毫无问责之意，这就说明他们之间有利益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五角大楼的军费的黑洞背后是巨大的这个利益集团。即便有了 Donald Trump 说我们没有牵涉在其中五角大楼啊，这个我要查清楚，但是不容易。那么现在呢派了一个跟这个五角大楼大概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海格塞斯当国防部的部长，全力支持。又有了伊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和他的那6个小伙子啊，这个精通电脑来查数据。但是美国政府效率部门这一次查五角大楼的账目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搞得清楚呢？会不会发生意外呢？还很难说。那个有很多人在讲啊，这个伊隆马斯克现在调查美国联邦的教育部啊，这个浪费，这个呢估计要撤销教育部，对于这个国际开发总署啊也提出要关闭，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动国防部五角大楼呢，这个呢就很难了。这个到底查成什么样不知道，不过现在呢才刚刚开始查，后面会怎么样呢我们不清楚。我们估计伊隆马斯克如果接着对这个国防部查，那么可能会发现呢有几千亿美元的资金浪费和滥用的情况。我估计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任4年呢，又加上他的国防部长呢又是完全忠于他的这个海格塞斯，我估计呢多少能够查出一些来。那么也就从1993年到现在为止的国防部的这个资金滥用的情况有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当然说这样改的话对美国的军事会不会有影响呢？我心里想呢，一个军队啊，由于他总是这个闭箱作业，外面的人呢查不了他，那么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军队和下面的军工的供应商是最容易产生腐败啊，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黑箱作业这最大的问题。所以要解决个问题呢，一定要来狠招。所以伊隆马斯克所率领的政府效率部一直呢在追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在今年这一年里面可能有些动荡。如果美国在今年在全球没有大的军事行动，那就先把五角大楼清得比较干净，不能说完全断绝关系，但是呢会清得比较干净，并且呢慢慢树立一套对于联邦政府的这些机构的滥用职权、滥用资金的这个控制的机制，然后呢再过渡啊。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对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的一个最大的期望了，看来现在正在这样做。不过呢现在有很多民主党人呢是表示极为愤怒的。我前面讲过，这个已经有人说接触财政部的资料就要告他了啊！我讲了，纽约州的这个检察长就带了19个州就告，要他宣布停，并且有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已经宣布暂时不许这个政府效率部去查这些资料，这个是想得到的啊。但是未来怎么做呢还不知道。那么当时呢这个在检查这个教育部的时候，那个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因为 Donald Trump 说这个教育部没什么用啊，因为美国的公立教育都是由州政府去处理的，还有地方政府的。我们现在看每个州都有州立的大学，什么加州大学、麻省的这些学院，很多的学校只要是州的，那州政府啊，那个州政府出钱，地方政府出钱，就管了小学、中学的义务教育和大学的这个对于本州的居民的低收入、这个低费用的这个教育。这个是一个本身是已经定了，那联邦搞一个教育部干嘛呢？美国又没有教科书的这一说，也没有说从教育部委派到各个州的这个官员的说，那就根本没有这个作用。所以呢 Donald Trump 和共和党人呢就主张关闭教育部，就是浪费钱嘛。 Donald Trump 并不说不要教育，他是相信各个州他能够自己管好自己的教育，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部就非常厉害，就能够把加州的学校搞得非常好，形成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体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体系还有社区大学这三级啊，一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三个是 Community College， 三个体系都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就已经说了，他说现在这个教育部的部长啊叫 Linda McMahon 啊，琳达麦克马洪，他说呢我们呢希望他能够自己离职，也就是说你就别干了，你就离职，我就把你这个教育部给关掉了，这个教育部没啥用。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关于美国的这个政府效率部最近搅起的这些沸沸扬扬的这种议潮啊。
是，所以我们先谈到这里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呢，王教授要带我们来看啊，这个中国的经济最近有点糟哦，有点烦哦。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很快的请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新的年度的开始，他们的经济到底是什么地方要赶快做解决呢？
中国最近的经济情况的确是不妙，并且呢，现在经济什么时候能够回升呢不知道。现在经济的情况呢几个问题，一个是经济的核心部分房地产的整个垮掉了，那么和房地产相关的上游和下游的这个企业也都糟糕，上游就是钢铁啊、水泥啊这些建材的部门肯定不妙，因为下面这个房地产不做了，那还要那么多钢筋干嘛呢？要那么多水泥干嘛呢？还有那么多装修材料干嘛呢？所以所有的什么油漆啊，这个灰浆啊，这个所有的装饰件啊、门窗啊、家具啊，这些都受影响。所以呢，这个房地产一塌下去，上游的这些建材和 和钢铁、水泥这些部门呢，就都受影响。我们再看看这个下游的也受影响。下游是什么东西呢？房子做好了要装修，这装修的各种事件，这个墙上的涂料啦、地板啦、门窗啦、里面的装饰啦、窗帘啦、还有家具啦、沙发啦，各种各样的东西，浴缸啦、龙头啦、地毯啦，这些全部都受影响。所以呢，把房地产的上下游和房地产本身算在一起，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受到了牵连，这是第一个不行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房地产砸下去了以后，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累累，地方政府原来的这么大手脚的开支靠什么呢？就靠卖地，卖地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呢炒地皮再赚钱，就轮流的赚。但现在地方政府呢没有钱了，没有钱怎么办呢？靠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呢欠下了累累的债，而这个债呢，如果房地产再不启动呢，又滚动不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呢大家就不看好，加上中国的出口也受到了相当影响。
是，了解，所以这个问题都是要慢慢去解决的。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